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，在洛阳江心，妙善化身的渔家姑娘使了一计，叫置钱娶妻。什么叫置钱娶妻呢？是说把小船划到洛阳江心，渔家姑娘往那儿一站，两岸的富家子弟可以拿碎银子，没钱的可以拿铜板往船上扔，只要你这钱能够砸中船上的姑娘，姑娘就跟你啊结为夫妻。你说那有钱人有的是，谁心疼这俩钱儿？白娶这么一个漂亮媳妇儿，谁不干呢？结果大家伙都把钱换成碎银子往船上撇，一连三天都没砸中。哎，就在第三天头上，吕洞宾来了，把这计策给破了，让身边的韦陀拿钱去砸这妙善。吕洞宾施法让铜钱砸中妙善。话不前言，不能说了不算呢。人生活在天地间，无信而不立，从古至今，古往今来，皆同一理。咱要说某人某人，哎，说这人说话算数，办事儿有准成，让他办什么事儿放心。要是说哎某人某人，哎，别听他的，这人说话啊，搁二环说你得到六环去听去，搁天安门说，哎，你得到通县去听去。这种人没准儿说话里面净水分，一来二去时间一长你就没朋友了。一个人说话必须得讲信用，一个企业一个国家都得讲究这个信用。闲言少叙，渔家姑娘一看既然被人家用铜钱砸中了自己的身体，话不前言，那好吧，让这老艄公划着船靠岸。老头是暗自叫苦不迭，心说姑娘啊，为了给我们建这座桥，你可把你后半辈的幸福扔里了。你说砸中这人是高是矮，是胖是瘦，是好看是赖看，一概不知。你还不能说不了，既然你已经说完了，你就得嫁给他。老头是唉声叹气。不多时，小船靠岸一打横，吕洞宾和韦陀站在最前面，有那不怕事儿的，也有那事儿篓子，紧给指引。哎，老头儿，老头儿，快快快快快快！这位道爷和这年轻人砸中的，准确点说是年轻人砸中的，道爷可以作证，赶紧吧，找地方拜堂吧。这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。老头儿耷拉着脑袋，跟着这妙善往前走，来到吕洞宾和这韦陀面前。老头抬头一看，呀，认识，这不是造桥那韦陀吗？老头眼珠一转，一想，哎，你别说，还真应了那句话了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识啊。旁人我不知道，就韦陀这小伙子我太知根知底了，十里八村远近闻名啊，勤劳朴实格外的忠厚，小伙子还有手艺，这要嫁给他也不错呀。老头暗自欢喜，心说看来哎，因祸得福，既造了这桥又成就了一段姻缘，哎，这多好啊。哎，这老头怎么高兴咱不说，单说吕洞宾和妙善，人家是内行啊，俩人一看就知道互相的底细。吕洞宾一乐呀，哎呀，听说大事要招夫，我吕纯阳特来成全，想要讨杯酒喝。这是拿妙善的开玩笑，吕洞宾这人好诙谐。妙善一乐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尊驾到此啊，我说怎么能把我给砸中。俩人相视一笑，旁人可不知道这二位说的是什么。再说那小伙子韦陀， 这才瞅清楚这姑娘，一看这姑娘太漂亮了，就跟他画上画的一样，自己做梦也没想到说以后能娶媳妇儿娶成这样。小伙子这脸呢臊得通红，这手啊没地方放，哎呀，一会儿抓抓衣服，一会儿提提裤子，一会儿搓搓手，一会儿揉揉脸，怎么放都觉得不得劲。那位说，那这妙善，哎，也就是后来的观音，能嫁给韦陀吗？那当然不能啊。那位说，那这可怎么办呢？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这事儿啊是因吕洞宾而起。吕洞宾要不施法，恐怕没有人能够砸中这妙善。吕洞宾也知道妙善是好意，为了让这些富家子弟拿钱好修一座桥，不能修桥的钱打老百姓身上出，自己呢开了个小玩笑，让韦陀把钱呢撇中了。所以解这个梦圆这个事儿，还得是吕洞宾。想到这儿，吕洞宾冲着四下里打稽首：无量天尊，诸位乡亲父老听真，我乃八仙之一的吕洞宾，这位姑娘就是香山寺的妙善娘娘，我等是为了造桥而来，方便两岸的百姓，并非真有婚配之事，船上的银两将来悉数都被用作造桥，诸位你们可曾听真呢？大伙一听，哦，原来是神仙降临给我们办好事儿来，呼啦超跪倒一大片呢，多谢娘娘显灵啊，一个劲儿的说那感谢的词儿。按下旁人不说，单说这老艄公和韦陀嘴张得多大，哎，心说这么回事啊，哎呦，我说呢，怎么这么多人扔钱砸不中，原来是娘娘显圣啊。韦陀心说，我说这是怎么回事，原来啊娘娘知道我们老百姓比较困苦，大慈大悲来解救我们来了，知道那些钱都被知县老爷给密下了，这不施巧计要来造桥。哎呀，早知道这样，我撇什么钱呢？再募捐两天，这桥不能建得更大更好？俩人是暗自的埋怨。再说这妙善一看被吕洞宾卸了底，恢复真身，来到艄公和韦陀的面前，说造桥可是一件大事儿，以后可就全仰仗二位了，赶紧施工，早早落成，为两岸的百姓也算是出门提供个方便。至于婚姻这桩事，等到洛阳桥建成那天，我自有安排。说完，这妙善和吕洞宾驾起祥云，人家走了。按下他们不说，再说这些老百姓，尤其是那些富家子弟，张着大嘴，这舌头啊揉了半天才缩回来，心说我这个娘啊，得亏来这吕洞宾把这法术破了，要不然这要扔个十天半个月，我们还得倾家荡产呢，算了，哎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暗气暗憋，吃个哑巴亏吧。大家伙儿都走了，咱说了三船银子造这座大桥是富富有余啊。第二天就开始准备，张罗着买石料啊，搞设计啊，哎，咱不必细说这件事儿啊，传的可太快了，州城府县村庄镇店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知道娘娘为架桥筹措银两，为百姓造福，所以大家伙啊，这个兴致是空前的高涨，都来帮忙，而且没有任何条件， 跟这韦陀跟这老少公讲说，只要用到我们卖苦大力，没说呀。现在大家伙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赶紧把这洛阳桥给建好了，用我们干什么？我们是有钱出钱，有力使力。
呵，
老头这老艄公和韦陀是颇为感动啊。您别忘了那句话，叫人心齐，泰山移呀、啊。什么事儿都怕认真二字，什么事儿都怕团结二字。打这天开始，施工是夜以继日，老艄公和这韦陀是精心的策划，精心的组织，丝毫不敢怠慢，甚至于啊，要是困了，就在这江边上打一地铺，眯一觉，接着干，不敢有半点的差错。书说简短，两个月的时间，这座大桥可就建成了。可以说是横搭洛阳江啊，取名就叫洛阳桥。在大桥落成这一天，当韦陀把最后一块石料落在桥上的时候，很多来观看的这些老百姓，一块参加建桥的这些人是欢呼雀跃啊，鼓乐齐鸣啊，大伙高兴啊，这回妥了。再过江不用划船了，这大桥多稳当啊！慢说走人，就是过辆马车也不成问题。呵，这一天的泉州府俨然成了个盛大的节日，大家伙可都出来了，胡同里都是人。单说这江边上，老艄公和韦陀为首搭起香案，摆上贡品香炉，两个人是焚香叩拜，赞颂娘娘的恩德。正在这时，天上飘来一朵祥云，正是妙善娘娘依旧化身为当时的渔家姑娘，落在尘埃。大家伙都知道，这可不是渔家姑娘，这是娘娘显圣，菩萨降临啊。大家伙呼啦超可都跪倒了，感谢妙善娘娘的恩德。妙善赶紧让老百姓都起来，回头看一看，这座大桥修的是雄伟壮观，就跟呢老百姓讲说，我今天来一是啊向大家伙祝贺洛阳桥修建成功，打今天开始两岸的百姓呢出行就更方便了，二则呢是完成当日的承诺，圆了韦陀的心。大伙知道啊，娘娘说话不能说瞎话的，所以啊齐声的赞颂。等到大家伙再抬头的时候，妙善和韦陀已经是踪迹不见。原来啊，妙善向众人宣布之后，就带着韦陀驾起祥云，回归香山寺。按下大家伙儿，哎，咱们称颂感激咱不说，单说这妙善和韦陀来到香山寺，妙善就跟韦陀讲说，当初你之前把我给击中了，也算是你我有缘呐、啊、只是我现在不是凡人，不能够与你婚配，既如今你来到我处，我想把你留下来作为护法神，伴在身旁，协助我普度众生，完成大业。如若你要不愿意，我也可以把你送回泉州府，不知你作何选择呀？韦陀一听，心里面是非常的高兴啊。既然在娘娘的帮助之下完成了建桥的愿望，也理解娘娘普度众生的心愿，自然愿意留了下来。后来这韦陀在普陀山潜心修炼，终于修成正果，被正式封为护法神，时刻呢站在观音殿的对面护卫着观音菩萨。因为有了这段传说，所以世人呢把这种安排称之为是对面夫妻。 现如今在其他一些供奉观音菩萨的寺院里，你也能看到这对对面夫妻。这个呢，就是由这个传说演化而来。后来观音菩萨普度众生，经常四处巡游，韦陀也作为护卫菩萨，时常伴在左右。那么这一次，妙善遵了天帝的命令来收降十八鬼王。那为什么最开始带的是天王的二太子，没带韦陀去呢？因为韦陀是另有公干，没抽出身来。妙善前脚刚走，韦陀就回来了，怕这妙善出点闪失，所以打后面就撵，正接到我们前文书说那茬。等韦陀赶到的时候，这妙善被这十二个鬼王是团团包围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韦陀来给解了围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等妙善处理完这些事情之后，回转天庭交了旨，这才赶回大香山寺。因为这一耽误时日可就不短了。妙善呢，惦记家里的事儿，心说这么长时间庄王来还愿究竟来没来，现在走没走，怎么样呢？善财和龙女是怎么接待呢？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闪失啊？他惦记这事儿。可等他来到香山寺一看，冷冷清清，庄王啊根本就没有来过的痕迹。按照时间来推算的话，这庄王早就应该来了，可是没来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半道上出什么事儿，耽搁了。想去问问善财和龙女吧，一找这俩孩子也不在。妙善心说，难道说这俩孩子贪玩没回来？一直等到天黑，善财和龙女也没回来。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人会问了，说前文书你不是说善财和龙女赶奔万花谷，结果头一次攻打妖精的洞府，被青狮和白象给打回来了吗？俩孩子不是回来找妙善搬兵，这怎么又没在呢？其实啊，这事儿还耽误在妙善身上，因为他呀耽误些时日，所以呢回来的有点晚。善财和龙女等了两天的时间，一看娘娘还没回来，也不知道说这娘娘是明天能回来还是后天能回来。可是俩孩子一想，眼下庄王和两位公主被困万花谷，度日如年呐，晚去一天危险就多一分。既然娘娘还没回来，干脆咱俩人去搬兵去吧。既然我们两个人打不过青狮和白象，咱找人啊，天上的天兵天将咱去请一点来。所以俩孩子又离开了香山寺，来到天庭搬兵，正巧和妙善呢走两岔去了，所以谁也没碰见谁。一到天庭跟天帝一讲是这么一回事，天帝还真不错，派王灵官带着40万天兵帮助善财和龙女收妖。就这样驾着祥云，这40万天兵把万花谷是团团包围啊，把守门的小妖给吓坏了，心说我这个娘坏了，天兵天将来了，看来是大祸临头啊，吓得是滚的滚爬的爬，往里面送尸。青狮和白象啊正在那喝酒作乐呢，正这么个时候，小妖打外面跑进来，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，话都说不利索。青狮和白象一看，你怎么了你啊？什么事把你吓成这样？叭叭叭叭，报大王，大师宝，说什么事？外面来了天兵，好着，漫山遍野，云头之上都是人呐，黑压压一大片呐。这可如何是好？青狮和白象一听，嗨，我当什么事儿呢？
不就是来了点天兵天将吗？那算什么呀？哼，没出息的东西，来了几个天兵天将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吗？难道说我们会怕这些天兵吗？来，拿某的兵器，我要会一会这些天兵。一回头就跟着白象讲，兄弟，咱俩去把这些人呢一个个拿绳都给他捆起来。您各位听听，这多大的口气呀、啊！40万天兵天将都没放在眼里。其实难怪这青狮是口放厥词，青狮和白象也的确有些本事，这么多年在佛殿前听经听法也颇有灵性，要不然他也不敢私自下凡囚禁妙庄王和这些公主。心里面有底，刚想往外走，白象眼珠一转，哎，我说哥哥，咱可别这么去，老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、啊。咱哥俩有本事不假，可是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。听着查这外面的天兵可不少啊，你说这要打群架，咱哥俩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。小心驶得万年船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咱呢还是招点援兵吧。白象这么一讲，青狮点了点头，那好吧。就这样，青狮招来了兄弟毒火鬼，点起了5000火兵。白象呢找来了妹妹水母娘娘，点起了5000水兵。再加之洞府里的这些妖精都带出去了，是排开阵势。青狮和白象往对面一看，就见在云头之上站着俩小孩，一看不是旁人，正是善财和龙女。青狮和白象乐了，哎呀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手下败将啊！哎，两个小孩崽子，前次让你们跑了，捡个便宜，怎么着？是不是脖子又痒了？是不是又想死了？好啊，既然这回来，定要把你们斩尽诛绝。